那个分享之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就是为咱们教会的一位姊妹，就是艾克冯姊妹呢，做一个祷告。我知道她可能现在正在处于这样一个患难和软弱的时期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上帝的是，在她经历这个软弱时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呢，她已经认识了上帝，她也能够通过神去看待问题，看到神借着每一个问题和试炼对我们人生的拓宽和祝福。我觉得就是，其实 Echo 最近的这样一个经历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段，就是在，旧约但以理书当中呢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名场面，就是但以理呢，他因为不拜，亚哈随鲁王，然后呢被亚哈随鲁王手下的几个大臣陷害，最终呢被投到了一个狮子坑里面去，但是呢在狮子坑里面待了一整个晚上之后呢，第二天他能够全然的出了狮子坑。当见到这个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呢，他不仅没有任何的抱怨，他反而说：“感谢大王，我的神救我脱离了狮子口。”其实有时候我在默想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始终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为什么神没有在这样一个节点上面击杀那个狮子坑里面的狮子，而是让但以理在那个狮子坑里面跟那个狮子独处了整个一个晚上呢？其实，在神的眼里，这件事情的结局早就预定了，但是他是想让但以理借着这个晚上，能够感受到他与神最真实的关系。所以说，其实信仰从来不改变环境，它自始至终所影响和改变的都是我们的眼睛和心。我觉得呢，其实神并不会在我们摔倒在地上哇哇痛哭的时候呢，着急把我们拉起来去安慰我们，但他一定会在每一次患难当中和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熬过每一个漫长的黑夜。在我们和那个狮子对视的时候，在我们耳边轻声地说道："别怕，我和你在一起。"有一天呢，我们身上受过伤的地方也会结痂，成为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那个地方。当再跌倒的那个时刻，我们连痛都不会再喊一声，因为我们被真实的拓宽了，被真实的改变了，成为了一个更接近耶稣基督的人。而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。由此呢，我也想把这段祷告呢送给 Echo 姊妹。愿神在狮子坑里面与他同在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分享内容，麻烦还没翻页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先看到两节经文分别来自旧约和新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到旧约的利未记的24章的19到20节。因为我们本月的这个查经呢，也到了我们的立位记的这样一个阶段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。人如果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接下来这段呢，是来自于新约马太福音的5章的38到41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。我相信其实很多咱们弟兄姊妹在刚刚接触尤其旧约的时候呢，其实会有一些疑问我们发现圣经呢，在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描述呢，恰好像是相反的，比如像我们在旧约利未记当中发现，在这里呢，经文明确记载要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呢，我们却发现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有人打我们的右脸，连左脸要转过来由他打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到底应该信谁的呢？难道圣经是出自不同的作者吗？当然不是。圣经的作者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圣灵，他默示了一代又一代的使徒，默示了一代又一代的先知，让他去写下来自神的话，所以圣经是从来不会矛盾的。而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圣经当中看似矛盾的这样一个理解呢，其实往往呢决定了我们在信仰之路当中的行走的这样一个阶段。麻烦还没翻页。好，那么在今天的分享之前，我想先让大家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老师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呢？啊，就是提到这个问题，是因为这个问题跟我的职业相关啊，非常紧密。就大家知道，我平时呢是一个老师啊，然后呢也给大也很多学生去啊教一些英文啊知识啊之类的啊。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每一个教室里面呢，都有一个啊类似于像一个教师守则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个上面呢明确的啊写了很多条，十几条内容啊。告诉我啊，怎么样去做一个老师啊？比如说，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，好比说这个有几条是这样写的，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啊，出去上厕所不能超过10分钟，再比如说你上课的时候呢，不能去回复你私人的微信啊，再比如说呢，你在讲课的时候啊，不能自己一个人连续讲超过3分钟。必须要在3分钟以内呢，跟学生产生至少一次的互动，规定非常细啊，非常非常的细。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一个老师，就好比说这个人是他新进我们这公司的这样一个老师，当他能够完全做到这个教师守则上这20条内容的时候，那他是否可以被称作一个好老师呢？我觉得答案是不行。啊，因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，但是他们呢，并不能算是什么好老师，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老师。因为如果说当我们拿一个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啊，你所要做的并不是教授知识那么简单，而区别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，他到底是不是足够爱学生，是不是足够爱教育这样一个事业。而如果他能够真的爱学生的话呢，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。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教室墙上贴的这20条规章制度对大家来讲的，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，因为爱的律法高于行为的律法。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大多人当他们能够完全做到这20条内容的时候，却往往在很长的人生阶段当中都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好老师呢？麻烦还没翻页，谢谢。在这时候，其实我们肯定会说，哎呀，这些老师啊，他们可能不足够爱学生。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我想来谈一个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个家长会的例子，就是大概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，我给我儿子去开一个家长会，那当时那个家长会印象非常深刻。因为当时呢，有一个老专家，他花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给所有家长讲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家长啊？因为那时候呢，天津出了一些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事件啊，就是当时在2个月的时间当中呢，有前后大概是6个孩子啊，都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。这件事情呢，受到这个政府的高度的重视啊。然后那一天呢，这个专家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，我要爱孩子啊，不要给孩子施以太多管束，要平等的对待孩子啊，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。这个专家讲的头头是道，分开听呢，每一句都非常对。但是呢，当我环顾这个在座所有家长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几乎很少人是真正在听那个内容，大家要不就是在玩手机。啊，要么呢就是在打哈欠，要不呢就是在眯着眼睛睡觉。为什么说这样一句每一个句子看似都非常对的内容，却没有办法引发人们的共鸣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家长们根本领受不到爱，所以他们自然也发不出来。为人父母当然应该用爱去经营家庭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，但这个社会呢？对待中年人却往往很不友善。当中年人自己的生活、事业如履薄冰的时候，要求他们去成为智慧的家长，在家庭教育当中见招拆招，这多少有点太理想化了。我觉得呢，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，他们缺乏的并不是细微的方法论，而是一个更温暖、对中年人更友好的社会环境。在那个环境里面，那些能够每天承受重压的人，他们心里的爱呢？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生活给消磨掉，而这就是那个专家讲出来的东西， 只能是知识，而不是能够带给人们启发的真理的原因。所以在圣经当中呢，我们经常说两个词，一个叫 logos，一个叫 rhema。logos 呢，实际上就是圣经的经文本身。当我们熟知的太多 logos 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属灵的进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 logos 并没有转化成 rhema，并没有转化成开启我们人生的那把钥匙。我听过这个，我们线下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说这样一句话，他说我见过很多基督徒，对他们来说，圣经里面的经文就像一把把钥匙，他们用它这些钥匙的开启了自己的一扇又一扇的门，但我自己手里边拿着好几把钥匙，拿着一大串钥匙，但我却总是开不了任何的一扇门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例子说的很好，这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知识以及看到真理的一个区别。麻烦翻译，谢谢。所以说呢，其实在我看来呢，在圣经当中，旧约和新约它分别陈述的是两种律法，这两种律法分别是行为的律法和爱的律法。就像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，我们就不再是师傅的手下了。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玄玄举过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他说，律法是什么呢？在旧约当中行的律法呀，就是我们去医院做那个核磁共振，就我们照这个片子，最终我们照出来一身的毛病啊。那么这个核磁共振它本身不是医生啊，它没有办法帮我们治愈这些疾病，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毛病，而这些毛病我们靠自己不行，我们治不好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愈，所以我们才拿着这个片子呢去找医生。麻烦下一页。就像在罗马书的13章的8到9节里面所说的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"爱人如己"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中呢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篇章，就是当时呢，一个文士去问主耶稣说，请问这个所有的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呢？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样一个情节。当时主耶稣说，基督徒的第一诫就是尽智、尽意、尽力爱你的神，以及爱人如己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样一个律法了。其实罗马书这些经文呢，就跟刚才我举那个郝老师的例子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爱人如己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就不需要这些旧约的律法了。因为当我们真正能够爱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大可能去杀人、去偷盗、去贪婪啊。这就跟就是举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，就是，在当时咱们这个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时间就在上个世纪的80、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西方人，很多老外来到中国，然后他们呢，在这个街上总是看到一个警示或者一个标尺，上面写的是禁止随地大小便啊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很多的老外就非常震惊啊，他们觉得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写在大街上啊？就难道不随地大小便不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当我们真的能够去爱人如己的时候，我们又怎么会担心旧约里面那些不能去杀人、不能去奸淫的这样一些规矩，我们是做不到的呢？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爱人如己，怎么才能爱人如己呢？How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。好，麻烦下一页。在刚才讲完这个家长会的例子之后呢，其实当时我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反思，我觉得这个爱就像我们的这个物理学当中的很多守恒定律一样，其实我觉得爱本身也有一种守恒定律， 就是爱这个东西啊，它没有办法靠自己啊，给自己长出来啊，或者它没有办法凭空出现。我们只能够先领受到爱，才能把这个爱去发出去。就像每一个家长，他们在每天晚上进到家门之前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这样一个心理建设，就是说，当我今天进到这个门里之后，我要宽容，我不能轻易跟孩子着急。我不能因为他成绩的问题对他恶语相向，因为无论怎么样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要无条件的爱他。可能每天每个人在进家门之前都会做这样一番心理建设，但是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当他看到家里面的那异常散乱的这些各种杂物啊，然后看到非常跟自己理想不符的这种画面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呢？并没有在老老实实读书，而是在那里玩自己的平板电脑，啊，甚至于看到孩子因为自己的一些管束而对自己大发怨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一切的这种心理建设呢，会瞬间的化为乌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身发出爱，我们没有办法靠提醒自己我要爱别人。而去爱别人，试想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靠提醒自己，靠啊这种心理建设能够去爱别人的话，那我们又怎么会需要基督呢？所以，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基督的爱。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基督是爱的源头。那么，什么是神的爱呢？可能在就是在听这个分享的很多弟兄姊妹，并没有完整的读完旧约新约，我相信，就是当大家去完整的读完咱们圣经的时候，会对神的爱，也就所谓的 agape，有一种理解。我们知道旧约当中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不断去献祭、献燔祭、献平安祭、献素祭、献挽回祭，就是因为神是全然公义的。如果神想爱以色列民的话，那么神是没有办法去爱那些罪人的。于是乎呢，神就只能让这些以色列人去献祭。用这些祭品去短暂的去掩埋他们的罪，于是呢，神可以继续的爱他们。但是呢，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，人类的罪呢，已经没有办法用所谓的公羊，用所谓的鸽子去掩盖了。如果我们还是想用旧约那种方式去掩盖我们自己的罪行的话呢，那可能全世界的动物都不给我们去献祭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神是爱我们的，他非常想要去爱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他没有办法爱我们。如果他爱我们的话呢，就有违他的公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自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让自己的儿子献为挽回祭，让相信他的人的罪呢，全被由耶稣基督一个人去代赎。这样来讲呢，他就可以继续爱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爱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啊，就是。大家知道，就是很多的这个偶像剧里面总有这样一种情节，就是一个男的非常爱一个女的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有点单相思啊，然后那个女的并不是很爱自己，然后后来呢，这个男的无论多么殷勤，多么去奉献自己，对方都很冷落自己而当他被冷落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去怪对方，他甚至会为了对方编出理由。告诉自己，这不是对方的问题，这一定是自己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想到这种爱的深和卑微吗？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神的爱比这还要深刻无数倍，因为他并不是帮我们去编这个理由那么简单，他为了爱我们，主动想出办法来，让他的孩子作为祭品死去，以便于他能够去爱我，这就是神的爱。麻烦下一页。在约翰一书的4章10到18节当中，有这样一些经文说：“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”请麻烦下一页。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10章12到14节当中呢，记录了。 这样一节经文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，等候他仇敌的变成了他的脚蹬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就是当大家能够完整的读完旧约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作为一个完美的祭品，为人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。我记得当时在看那个，就是茉莉帮我找的那个，就是福音书改编的一个剧集，叫《The Chosen》啊，就是被拣选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，就是当时主耶稣呢跟尼哥底母，也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在对话的时候，然后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，未来我们不定罪了啊，因为有一个祭品能够赎去所有人的罪。然后尼哥底母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不可能啊！如果要赎这么多人的罪，要赎过去、将来和现在的罪，那这个祭品，他说 must be perfect，must be God Himself。他说，如果说要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那这个祭品必须是完美的，这个祭品只能是神本身。”当时呢，主耶稣看到他之后笑而不答，然后呢，耶稣就默默消失在了夜幕当中。其实当时呢，主耶稣一直知道这个计划已经选定了，而他就是他降世的唯一的原因，和他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些不认识他甚至亵渎他的人，献上一次的挽回祭，去赎去我们所有的罪。谢谢，下一页，谢谢。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1到2节当中，有这样一节记载：逾越节之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宿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那画面啊，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，在晚餐之前，主耶稣呢为所有的门徒洗脚。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自己，但是呢，他也依然为犹大洗脚，因为他知道世人不明白神的爱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。有的时候呢，我想，当别人冒犯了我们的时候，对我们恶语相向的时候，我们又是否能够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人，与其说是可恨，不如说他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不认识神。在日本呢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漫画家叫宫崎骏。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他说：“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，大家只是坏的程度不同。”我觉得这句话呢，用圣经的语言翻译过来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那句话：“没有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”所以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，只有信神与不信神的人。当我们面对别人的冒犯，面对自己身边亲人的对我们的伤害，面对我们孩子不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恨他们，我们可以去告诉自己，我们比他们更属灵，我们比他们更高级。但是或许有一个瞬间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本来没有区别，我们跟这些人唯一的区别在于，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献祭，仅此而已，谁也不比谁更高级，谁也不比谁更卑劣。我们也不比他们更正确，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呢，在他非常老迈的时候，他自己的腿脚非常不好，但是呢，那时候他还是经常去会堂参加聚会。他每次聚会的时候呢，要求4个年轻人把他放在一个褥子上，然后这4个年轻人抓住褥子4个角把他抬进会堂，然后老约翰呢就躺在会堂最后面，听着大家去讲道去分享。在整个讲道过程当中，老约翰并不会说什么东西，他通常就会在，只是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：“小子们，你们要爱彼此，因为神就是爱。”麻烦下一页。所以说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探讨的核心，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爱你的仇敌呢？我想，当我们知道十字架上完成工作的可贵，知道神的爱与基督的舍己的时候呢， 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做到安然如此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并不是拼命告诉自己我不能恨这个人，而是我们恨不起来。在我信基督的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呢，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两个概念吧，一个叫果实，一个叫产品。什么叫果实呢？果实就是从那些树上面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东西，就像苹果树上结出苹果，就像梨树上结出梨子那样。而产品是什么呢？产品就是人照着图纸打磨出来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个凳子，比如说一个电视机，比如说一个手机。我想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并不需要时刻告诉自己我要爱仇敌，因为如果我们靠着血气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们只会把这种凭着血气做的事情，这种所谓的牺牲，记在我们内心那个小账本上面，去继续用那种字义去培养我们肉体里面那个旧人。真正的原谅应该是一个果实，而不是产品。当我们领受到充足的来自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原谅别人，甚至于说我们会给他们恩典，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去看见神。在教会分享当中呢，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这么说，叫做爱并不要求改变，但它会产生真正的改变。曾经我见到过很多孩子，他们的网瘾非常严重，他们因为这个玩手机的这个事儿，跟家长的关系完全断裂，甚至大打出手。那时候呢，这些孩子家长就来找到我说，老师你觉得怎么办呢？我说这个时候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要给孩子爱，因为这个时候只有爱才能改变你们一家人。如果他想玩手机可以让他玩，甚至说你可以给他端一盘水果过去，或许在半年或一年之后，这孩子并不能考上什么名牌大学，但是你们还是能够成为彼此信任的一家人。这时候呢，10个家长里面有9个人会告诉我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玩手机还有理了吗？我是想问你，我怎么管教他，而不是让你告诉我，我要原谅他。而问题在于，我们这世界上的人，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会有天然的想法，就是人是靠管教管出来的。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个家具厂的工人，我们就想用我们心里面那个图纸去打造一把属于我们自己的椅子，那个椅子是我们看起来最舒服的样子。我们不会问那块木头它想不想成为那个椅子，因为我们是王，我们是家长，我们是父母，我们天然的享有这种权柄，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告诉他，我想要这把椅子，所以你必须要成为这把椅子。这就是产品。但其实呢，一个好的父母，他应该是一个园丁，他只会为这个花园提供阳光、淡水、养分，他不会要求这个花园里面的任何一株草、一朵花和一棵树变成什么样子，因为无论它变成什么样子，它都是最自然而然的发生，它都是神所允许的样子，它都是神对我们的祝福。同样呢，当有一天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，或许我们能够发自内心去原谅对方，而世人呢，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，通过这种超自然的这样一个原谅甚至恩典，去看到神，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传福音的最好的方式。麻烦下一页。在本次分享的最后呢，我想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。在大家看到这5个年轻人的中间的这个年轻人呢，他的名字叫 James Allott。他呢是一个福音派基督徒，在试图向厄瓜多尔的土著民传福音的奥卡行动当中呢，他是当时被杀害的5位传教士其中之一。在1952年的2月21号。Jim Allott 和他的4位同伴，也就是刚大家可以在这图片当中看到这5个年轻人， 他们到到了厄瓜多尔，他们的目的呢是向那里的原住民土著叫瓦欧达尼印第安人传福音。他们呢先是住在了一个近处的一个小镇叫基多，然后呢慢慢转移到丛林当中。当时呢，Alet 和他的几名同伴传教士以及他们的飞行员啊，这个人叫圣特奈特，他们一开始呢在飞机上使用扬声器联系当地的土著人，又投下了一篮礼物。几个月后呢，他们决定在距离这个村庄很近的地方建立一个基地。他们一开始是跟一小群土著人，也就是瓦欧达尼亚人进行了接触。其中一名土著啊，叫 Nakiwi 啊，这个人呢，啊，还被 James 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叫 George。他们邀请这个 George 呢，乘坐了他们的飞机，并且告诉 George，他们是完全友善的一群人，他们来呢，只是为了让这些当地土著民能够听到来自属神的真理。而 George 呢，对他们貌似也非常友善。受到这样一个友好接受的鼓励呢，这五个传教士呢，开始访问当地的村落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呢，这位 George 对他的这个村落里面的土著民撒了谎，他告诉这些土著民说，这些传教士是为了去杀死部落的人，侵占这个部落。后来呢，大约10名瓦欧尼亚勇士呢，在1956年的1月8日这一天呢，杀害了 Jim Allet 以及他的四个同伴。Jim Allet 的尸体呢，顺着河流顺流而下，只有呢一行人当中的这个艾德麦卡利的尸体在下游的地方被发现，剩下四位传教士尸体都没有被找到。5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同时遇害，平均年龄只有30岁。他们留下了5个寡妇，以及9个失去父亲的孩子。这个消息在当时呢震惊了全球的基督教会，但是他们的死呢，却激励了无数基督徒来认真审视自己的信仰，尤其是他们的亲人，更是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。在1958年的10月呢，传教士圣拉杰以及 Jim Elliot 的妻子贝蒂以及他的女儿叫 Verary，这三个人呢，在多位奥卡土著的陪伴之下呢，又一次来到这个村落，在这个村落当中和平的居住。贝蒂的女儿呢，住了大概2年才离开。她在走的时候呢，写了一本书叫《Through the Gates of Splendor》，也就是左边这本书叫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这本书呢，记录了这样一个五个传教士牺牲的殉道的全部的过程，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史上的一个传世之作。而传教士圣拉杰呢，在这个部落里面住了30多年。直到1994年，他去世为止。更让人震撼的是呢，在当时这个事件当中的飞行员圣特奈特，他的儿子 Steve，当圣特奈特被这个土著人杀死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 Steve 他刚刚满5岁。而当 Steve 成年之后呢，他在这个部落当中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而为他施洗的那个长老，就是当年杀害他的父亲的凶手之一，就是当地土著的长老叫 Kimo。Steve 长大之后呢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成为一个飞行传教士。穷其一生呢，他为奥卡人呢建立了机场，建立了医院，也在跟奥卡人一起生活的这几十年当中呢，得知了父亲殉道的真相。1992年，奥卡语的新约圣经出版。这使得当地的奥卡土著教会根基更加稳固。我想作为一个生活在世间的平凡人，我很难想象五个正处于人生最宝贵年龄的美国年轻人，为了传播信仰，在厄瓜多尔的这样一个奥卡土著部落当中被残酷的杀害。更有甚者呢，他们的遗孀后代不仅没有去复仇，反而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继续布道，甚至接受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为自己施洗。故事中提到所有传教士，他们之所以能够稳行于高处， 是因为他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如此真实和宝贵，这种关系足以让他们看淡生死和荣辱。或许有人会问，为了一个只有几百人的部落去付出自己一生，这件事情是否值得呢？你是不是傻子呀？而在 Jim Elliot 生前的一本日记当中呢，他自己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，而他的答案是，为了得到那不能失去的，而付出那些不能被保有的，这个人一点都不傻。这句话的英文叫做 "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." 下一页。所以，当我每次去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去原谅自己的仇敌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想到 Jim Elliot 和那五个传教士的故事。我想他们一定不是告诉自己，如果我死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殉道，我就会成为基督教信仰史上的英雄。他们一定不是这样的。而他们的家人呢，也不是为了去凸显自己有多么的属灵。而再次回到这个地方，他们知道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，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才能感化人，他们知道什么才能让人们做真正的改变。那不是行为的律法，那是爱的律法，那是我们知道神是谁，那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做了什么，那是我们知道神始终与我们同在。在分享的最后呢，我想引用一些经文，来自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：“大哉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”阿门。谢谢大家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。
然后后面没有了是吧？哎，我看一下。